欢迎收听 Weekself， 我是13。
嗨，我是颇肥。
Weekself 是一个 iOS 工程师下班后打游戏的劝败节目。颇肥，我们很久没录音了。我刚刚听你在倒数的时候，那个拍手的声音有够大，你家是有大蚊子是不是？
久没录音，这个能量累积一次爆发。
有点那种就是好了，终于要来录音了，到底要拖多久
对不对？而且说到这个劝败节目，我们为了劝败节目衍生的劝败 side project 好像也
放了
停滞了一段时间了。
对，之前曾经在那个 Discord 上面直播，就是写了一个小专案的开头，然后就放着了。对啊，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 Weekself 对我来说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啦，就是录音啊，做节目这样。然后这阵子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局很混乱嘛，然后
动荡不安，
有可能就是像我自己心情有点受影响，因为我认识一些开发者在战区这样，对。然后但我后来现在我会觉得说我们还是要过这种日常生活，所以呢就是回来录节目也是怎么讲，就是给自己也给大家吧一个日常生活的感觉这样。对，毕竟
是啊，
我们还是要，还是有很多事情要来做的，这样，对啊，
对，维持日常感的一个
对
方式了，嗯，
程式还是要写啦，然后那个游戏还是要玩啊，那该买的东西还是要买，
没错，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一段时间没有出节目的原因之一，这个我们将在劝败单元好好跟大家解释一下，
是。那当然这礼拜有先讲可以买的东西，因为毕竟苹果发表会刚结束，然后出了新的 iPhone 啊 iPad， 可能大家都比较没感觉，毕竟我是说以开发者的角度啦，因为那些都没有太多的相容的问题，除非你自己刚好想要添购或是要买给家人等等的。我觉得开发者主要还是要考虑工作用的设备嘛，那这一次最重要的就是那个 M1 的终极版叫做 Ultra， 然后就是两个 M1 Max 的这个 SoC 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在最新的这个 Mac Studio， 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以前的 iMac 5K， 然后拆成把主机跟萤幕拆开这样。那萤幕的部分有加喇叭嘛，加麦克风，然后甚至还有用来做视讯降噪的那个A13 SoC 放在里面。
对。
那然后所以这萤幕其实我觉得也许苹果布局是这样吧，就是你看哦，现在新的 MacBook Pro 可以也有 M1 Max 这么厉害的处理能力了，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就是比如说就算连工作室他可能也用了笔电，然后可能他当回到他的固定的这个工作区域的时候，说办公室工作室内可能他还是要一个萤幕，那苹果自己出了一个就是整合好的解决方案了。我觉得这个萤幕某种程度来说其实蛮吸引我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之前我花了很多力气在找一个符合我需求的萤幕。那我觉得就解析度来说，应该说就 Retina 的等级来说，就是 iMac 5K 或者说 LG Ultrafine 5K。那
是。
但是它就27寸啦。然后
对。
其实27寸也不算小啦，就看你桌面空间。但重点就是说它是密度最高的Mac 专用的萤幕。所以
是。
就蛮适合工作的，因为我们之前去年就是搞了好一阵子在研究比较宽的萤幕啊，大画面当然是很好。对。那只是说 Ultrafine 在台湾很难买到，然后而且也蛮贵的。那也没有必要为了萤幕去买一个 iMac， 它也没有办法当外接萤幕使用，所以
是啊，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新的这个萤幕我觉得还是蛮香的啊。那只是说因为我个人后来我走了另外一条偏锋，就是我选择了买那个电视当萤幕这样，买 LG C1 OLED 48寸 4K， 但是因为这个苹果输出的时候那解析度可以调到蛮高的，反正就是介于 1440p 跟 2160p 之间抓一个数字，然后是就等于是它不是整数的那个 倍数这样。所以用下来已经快半年了，我觉得还都还蛮爽的，而且这个萤幕还可以打电动这样。所以我目前就没有我就没有想要真的换萤幕的那个需求啦。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怎么讲，你就是专门要挑一个好的 Mac 在用的电脑萤幕的话，我觉得新出的这个 Studio Display 真的还蛮不错的。对。
对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像我们都是蚌壳，把那个我们的笔电都是蚌壳式用法嘛，就是夹起来。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也一直在找一个就是视讯的方式嘛，因为毕竟
对。
凯回之前我们也试过像用手机那个那手机当 iPhone 当外接镜头这种模式。
对。
虽然也不错，但如果说能够整合在萤幕上其实还是最好的。而且考虑到它，我觉得它这个应该就是有那个我们 iPad 里面引进，就是会自动帮你脸置中这个，对，这个功能应该是有整合在里面的，因为毕竟它晶片都已经到位了，所以
临时想要闪出镜头还会被捕捉到，
对对对。虽然说这个对大部分的视讯镜头来说，可已经都有类似的功能，但原生整合的话，就是帮你少一件事嘛。
是，
觉得也是一个对我来说啦是吸引的点。
不过这边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这个 Studio Display 它其实面板的，我不敢说，因为现在没有人拿到还不知道，但是感觉上它就跟之前的 Ultra Fine 5就是 LG 的那个应该是类似的东西。
Okay.
对
对啊，
然后它有
规格都差不多。
对，我觉得它有一个点可能大家要注意吧，就是说它不是 Mini LED， 它也不是 OLED， 就是就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MacBook Pro 新款的，然后是因为毕竟是 Mini LED 的，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可能在对比度上可能没有那么好这样。对，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啦。那但是如果你比较下去，
啊，
你可能还是会觉得说这个没有高刷新率，然后也没有那个也没有高对比，就是差了，跟 Mini LED 比起来是有差的。那可是我觉得如果以写扣来说是无所谓的，对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它是一个 Thunderbolt 的萤幕，就是说你的电脑必须有 Thunderbolt 才可以外，所以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Windows 电脑的话，那你就要确认说你 Windows 的电脑上面有 Thunderbolt 的 port。如果你是 AMD ES 那一派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这样子。对，总之就是，我觉得它就是本来就是为了 Mac 为主来推出的一个萤幕啊。对啊，虽然说 Windows 加 Thunderbolt 也可以输出给它啦，但就对，反正我觉得买东西我们还是要想清楚说用途是什么。那它只有 Thunderbolt 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其实也不能拿它玩，比如说接 PS5 或是 Xbox。是没有办法的，对，
没错没错，就是纯工作用途啦。
对，
你就不能说我一键切到 PS 或者是
是啊，是啊，
你必须移动到物理移动到下一个一步。
没错，所以我可能就会跳过了，对啊，因为我现在就是用这个48寸的萤幕，电视当萤幕，而且我都坐很远，我都坐在沙发上工作的。
蛮爽的。
我就坐在沙发床上，然后那个用一个那个小有点像是那种桌床边桌那种东西吧，就是让它可以在我正前方，然后感觉姿势很不良，而且我也很久没有把升降桌升起来了。但就是爽啊。
對，没错。这一点的确是我目前会劝退我的最大因素。
怎么不想好好坐在
只有 Thunderbolt？
哦，是 Thunderbolt， 不是，
不是不想好好坐之前啊。对啊，你还要物理移动到下一个萤幕，有时候扣血累啦 ，build 太久啦，就随手切一下那个 XGPU， 蛮快乐的啊。
是，好，那我们今天开场就先瞎扯一下，反正这些东西都还没有买，所以不算是我们的 trend buy 啦，我们只是聊一下新产品这样。
没错，
然后我怎么讲呢？我本来想要后面才讲的，我还是先讲好了。就是新的 Mac 买不买呢？我应该是不会买吧，因为我现在比 比较想我，因为我已经有台 Mac Mini 的 M1 了，我也有台 MacBook Pro 的 M1， 所以暂时不会买。但是因为笔电是公司的，所以如果我现在如果要添购下一台 Mac 的话，我就会还是会回去买 MacBook Air。这样，你知道去年去年初1月1号拿到嘛？然后我们这个节目里已经聊了无数次了。然后后来就我自己买了 Mac Mini， 然后我就把 Air 给了 Strong Wife。就是他日常生活使用这样，所以我很少会用他的电脑，可是偶尔会去拿起来，或是帮他弄一些什么东西，就哎呀，太棒了，真舒服啊！对，而且他的触控板也很舒服，这样，反正就是一个很怎么讲，就是轻巧又舒适的一个使用体验。
对 ，Air 拿起来那个手感真的是。就是太棒了，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太棒了。相较于，尤其今年这个 Pro 又在长得更大、更厚、更重了。
对，基本上各位如果用过新的 MacBook Pro 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圆角就是它边边的角变得更硬了一点，就不像以前那么弧线，所以拿起来其实是有比较硬邦邦那种感觉。那 Air 至少是。目前这个 Air 还是以前的那种机身的那种有怎么讲，就是头尾是有削下去的这样子，然后侧边也有削下去的，所以拿起来手感又更好这样。对，这个手感我不知道苹果会不会之后又把它改掉了。对啊，好，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好的，今天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主题呢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几个月前我们在节目上谈了一下，就是我想要找新同事，对不对？然后就聊了一下我们工作的团队是怎么样，看大家有没有兴趣。然后就很感谢大家的热烈的这个询问这样，然后也真的很多人来参加面试。那在这个很短很短时间内，我算了一下大概两个月左右吧，我们就把好几份的 offer 发出去了，这样，所以呢，我现在很积极的在准备这多位新同事的这个培训，然后，因为我们对，所以要先谢谢大家，就是听着我们节目，或者是说可能你因为听过是知道我这个人，然后愿意来试试看这样，对，要先谢谢大家，那。就因为我在准备这个培训嘛，那因为我们团队用 SWUI 为主，基本上 99% 都是 SWUI， 然后在那个同时我们也用了这个 TCA， 就是之前也聊过的这个框架，所以我就在做这方面的准备，然后准备过程中就是觉得那不然就随便来写一点，我觉得 SWUI 我会想到什么点，然后我就不小心在推特上一口气就写了三十几点这样，我写完之后想说，这些东西当然我在之后我们公司内部训练会讲嘛，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在至少我平常接触的开发者社群或者是推特上，我觉得也不太常看到。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也有可能是因为其实有些人早就研究过，然后以前聊过，但我那时候还不懂，所以我那时候没有吸收到，但至少我现在真正在工作上，就是以前我都是 side project， 但是至少过去大概半年在工作上是用 SWUI 的，到现在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少听到大家在讨论这些东西。那除了我们 Wixup 的 Discord 里面的 SWUI 的频道，或者是跟 Point Free 啊 TCA 有关的这个频道的话，会讨论比较多，但除此之外很少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列出了三十几点，我觉得可以就是抽出来跟大家聊天好了。对，所以
我觉得主要也是因为像一三现在这样 SWUI 99% 的团队毕竟还是少数啦，或者是
对
可能就是小 project 嘛，就未必说是真正公司的主力大产有比较有规模一点的产品来选用的技术这样。
是，那我觉得我们要先做一个免责声明，就是我们团队做的这个 app 还没有正式上架 app store， 虽然它有发出去做实际的 user 的测试版本了，但是它现在并没有上 app store， 所以也许它有很多的 小问题我们还不知道的，所以我今天讲的 CUI 相关的经验呢，就是要有一个免责声明就对了，对，我不敢保证说出去这一切都很 OK 这样，对，
就是目前的使用群组以及测试对象是有限的小集合，
对 对, 对，但对，然后我们目前开发的版本是 iOS 14以上，13我就不想讲了，身为13我很抱歉，就是就 iOS 13的 CUI 我们就不聊了这样，对啊，好，那么就照着我列出来的东西，可能照顺序或跳着讲哦。OK， 好，
没问题，来吧。
OK，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 CUI 那些坑啊，因为其实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抱怨 CUI 的问题，就是说啊，它某些东西很好用，但是呢，某些时候你要花很大力气把它的一些小小小问题，就是搞不定这样。对，那。我的经验啦，是 CUI 的那些坑啊，其实几乎都是因为它底层还在呼叫 UIKit， 然后不是因为 UIKit 本身，而是 CUI 去呼叫 UIKit 的这一个桥接，它有些东西没有做的那么完美。对，那毕竟这两个东西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体系的，它其实就是就硬凑这样子，对啊。那哪些呢？Navigation View。然后 list 啊、然后 tab view 也应该有遇过啦，那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present 那个 model view 或是 full screen 那个 full screen cover， 这些它基本上就是很重的 UI kit 的东西这样，对，那所以这个坑其实很容易就是反正就是两大体系完全，其实我觉得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比的东西，它其实就是硬接起来的，那硬接起来就很多水土不服的地方。我举个例子，我有的时候我们会建一个 view， 然后就 present 一个 sheet， 就是在 CUI 里面、嗯、然后我们在如果你的因为 CUI 毕竟是一个用资料来驱动画面的机制，所以如果你把那个这个 view 给比如说你是用 if else，然后在某个条件下这个 view 就不见了。那它 present 出来这个 sheet 呢并不会自动的 dismiss。我想应该有人遇过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你在做 present 的时候，其实你去看它怎么实做的，它是把你的 CUI 的 view 包在一个 UI Hosting Controller。然后你在 present 的时候，它用这个 Hosting Controller 去 present 另外一个 UI Hosting Controller。所以说你 present 出来的东西它是包在等于是包在另外一个 UI View Controller 里面这个概念，对，然后那照理来说这样做也不是不行啊，可是问题就是苹果在这边并没有做好，就是我 present 出来但是我收掉，就是我底下这个 view 不见的时候，我这个上面这个 present 出来这个 view 或是这个present 出来这个 UI Hosting Controller 就要把它 destroy， 他没有做这件事情，对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耶，因为我们知道 CUI， 我们节目也讲过很多次，就是CUI 的精神就是你的 view 呢是你 state 的 mapping 嘛，那这个 state 不见了，像我们在用 push 的形式就是 navigation link 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帮这个删掉的时候 CUI 有一件事它会自动帮你 pop 回去，
对，
但这个行为对应来说在你刚刚讲的例子应该也要成立，
对，
但却没有，
对，
那这个有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一个基本上你也可以想象说 CUI 的资料结构和 view 应该是对应的 mapping、所以一定也是树状嘛，那如果你今天比如说你的资料本身也是树状的，我举个例子像是比如说某个通讯的 app， 因为你可以想象一定是user， 然后还有一个 inbox， 它 inbox 每一个有 conversation 有 messages， 对不对？那假如你在 messages 里面那一层做一些事情，可是你更新的话通常可能是会在最上层的资料节点做更新，
对
对吧，比如说你在下层非常深，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大概三层嘛，你在最下层 present， 然后上层做一些事情把这整条线都收掉了，那可这个 present 不会自己做行为，那对应你要用的 workaround 就是你必须自己真正的深入这个 tree，
对，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 SWIFT UI 来说是蛮痛苦的经验，因为我觉得 SWIFT UI 有一个重点是local reasoning， 那如果你必须意识到你做一件事情你还要往好几层去再做其他的对应的行为的话，其实蛮痛苦的，而且很容易有 bug 啦，就是基本上都是你遇到说啊这条我忘记处理了，大概是 QA 告诉你，你才会有时候你才会惊觉到这边还有一件事没有做到。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蛮严重的，老实说也期待希望 Apple 可以把它修一修吧，或是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它。
我觉得他们在 Present 这边本来就没有很费心在做，记不记得之前14.5 以前有个问题，就是你连续多个 Sheet 的话或是 Full Screen Cover 的 Modifier 摆在一起的话，只会第一个有效果。
没错，
这是一个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他们在这一边的就扣没写好。对。
对。
就是那你刚讲的那个情况啊，我们换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方式去描述它。就好像你把你的 SUI 想象成一棵树，然后今天呢你某一根树枝上长出了一颗果子好了。然后结果你把这一根树枝根还在啦，但是你把其中这个树枝砍掉了，结果那果子还悬空在那边。
对。
就
而且就会变成一个孤岛，而且
对。
这个悬空严重程度是你也回不去了。就
对，他的问题就是
意识到自己烂了。
在 user 的这个眼中，就是因为画面是盖上去的，所以呢除非他知道往下滑，要不然因为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是 full screen 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往下滑喔，就是
对，
就是 sheet 还可以往下滑，但你就会看到这个后面的东西不见了，这样就是它可能换掉了，如果它往下滑，那这的确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要怪 SWIFT UI 吗？我觉得也许在不同的实作，就是说比如说假设今天是 watchOS 的话，它可能不是这个情况。对。就我觉得它这个坑还是就是 UI 去呼叫 UI key 的这一部分。那 ,OK, 对，这个是蛮常遇到的问题。好。
算是我们最大现在看到还存在一个很大的坑吧。
对。我跟你讲其实有的时候就 SWIFT 会有一些这样。就是像这种情况啊，说你可能得想一个 workaround， 说你不要把 view 收掉啊，你把它用 zstack 藏在最后面啊，然后这样子
就是自己重做整个 present 的机制了。嗯，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在 A present B 这件事情上，你如果要让 A 一直都存在是可以的，你只要把 A 放在另外一个画面的后面就好了。
OK。
就比如说，
但是还是要做另外不，应该说就是变成不是那么直观的事情，因为你的
对
前提来说，你 A 这个 view 背后的 state 已经不在了。但是
对我讲的是一个 workaround， 对
对对对 对，
好孩子不要学这样，对吧？好，
就本质的冲突还是存在啊，只是说用这件事情至少
对
对，就是个 workaround，
对，就是个 workaround， 啊对啊。换个角度来想，就是你在 present 用的单位可能不能直接是你这一个 view， 你可能要另外用一个比较共用的 view 来 present 它，这样。对，这也是一个 workaround。好。
对。
再来第二条，因为这我们太多条了，反正我就想到什么就讲。下一条就是我觉得很多初学者对 SWIFT 会有一个障碍。但是这个障碍其实一开始你可能不明显有感觉，但我觉得你累积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原来是这样。就是我们在 SWIFT 里面去描述很多 view 的，就是修改它的时候，我们用 modifier， 就顾名思义就是去修改它。但是苹果没有跟我们仔细的去就至少它每一个 modifier 的文件它可能没有特别去提到啦。就是说这个 modifier 在运作的时候，它可能效果是只用在你加注的那一个 view 上。这是一种，有可能它是把你加注的 view 底下所有的 view 都会有这个效果，也有可能是在你加注的 view 之外的，就是它上层的 view 会有这个效果。 但这些效果当然完全不一样意思，因为你就必须记得说这些modifier 它作用的范围是什么。我举例来说，比如说你用 padding 的话， padding 很简单，因为 padding 就是现在这个 view 我们要跟其他的 view 拉开距，所以它只是作用在目前这个 view、嗯、这很好理解。但是比如说你今天用 font 好了， font 就是一个往下传递的 modifier， 换言之 font 可以不是只是挂在 text， 它可以挂在任何的 view， 然后这个 view 里面如果还有 text 的话就会吃到这个设定、
嗯、对。
那这个当然有好处，比如说你有一个好几个 text 组成的一个 component 一个区块，然后你希望同时设定他们的 font， 那你可以一次设定完毕。对。然后在 SWI 里面，这种往下传递资料的这个专有名词叫做 environment，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英文单字啦，因为有一个 modifier 叫 environment， 然后它是用 key value， 然后还有一个 modifier 叫 environment object， 但是我现在讲的 environment 是比较泛用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有些 modifier 它的效果就是类似 environment， 意思就是说它是由外往内，或者说由上往下传递，就是你包起来的东西都吃到这一个设定这样。对。
就是你在某个节点引用了这个设了这个东西之后，它的子节点们都会雨露均沾啊，这个意思吧。
都吃这个设定。虽然你也可以指定说我这边要prefer 某一个 color scheme 是 light 还是 dark， 对，那它就是有 environment 这个东西。那 environment 的相反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些 modifier 可以往上传递资料，它就做 preference。preference 的话，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navigation bar title 跟那个它什么 display 的挖沟之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有写 navigation view 的话，你应该会发现说你要设定一个这个 navigation bar 的 title 的方式有点奇怪，它怎么不是写在 navigation view 的外面？就是这个 modifier 不是加在外面了，是加在它里面。就比如说 navigation view 包了一个 vstack， 然后你的 navigation bar 的 title 是加在 vstack 上面，vstack 右括号的下面这样。对，那这是为什么？其实你仔细想就会知道了。因为 navigation view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然后它在不同画面里面，你可能会希望它的标题是不同的吧？这很正常嘛。就是你 push 到下一个画面的时候，你会希望它的可能标题是不一样，甚至这个 display 的 style， title display 的 style 也不一样。那这个设定其实都对到同一个 navigation view， 对吧？我们并没有因为你 push 不同画面就换了一个 navigation view 啊，我们还是在同一个。可是你要怎么从切换之后去修改它这个上面共用的这个 navigation view 呢？所以这一个 modifier， 这几个 modifier 它就是所谓的 preference 的效果啦，就是由下往上。那你也可以制定 preference， 就是之外也有 preference key 这种相较于刚刚讲的 environment key， 你就有一个 preference key 的这个 key value 的方式，你可以往上传递，就是你 sub view 的东西可以往上传。对，那所以我得说齁，反正就是 SWI 有一大堆 modifier， 这他们的效果到底是同级的还是往下还是往上，这个我觉得就是初学者的一个障碍吧，就是你只能靠记忆啦，就是你得写久了你就会知道说噢、哦、这个是往下的，这个往上这样。就是只能靠记忆了。就是比较不能靠推理吧，我觉得。
对。没有错。或是说对啊，就不过我觉得绝大从实用经验来看，绝大多数是你在实验之后发现一些事情的行为，它并不是。
对。
绝大多数是影响在。对，绝大多数啦，绝大多数应该都是还是会影响到你现在这个 scope。往下其实也蛮多的，这应该是两个主要的。
往下有一个雷啊，往下有个雷就是 animation 啊，就是
哦，对，正要讲这个，应该说这个，但这个 UI 也被这个 interface 也被 deprecate， 因为就是有问题嘛。最一开始 animation 其实是会往下的，也就是说，
对，
我在某个节点用 animation， 假设我想要 ease in and ease out， 那你的下面所有的节点其实都会被 apply 这一个 animation。
对，
那这当然会出很多问题嘛，因为 animation 这件事情，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绝大多数我们想的是这一个当前这个 scope 的 view。
对，
那当然可能这个 view 真正的可视的这个 view 它自己身上的元件，比如说你有一个像 table view cell 的东西，上面有 label 啊，
对，
然后会有一个 button， 这可能是你会希望它是一起移动或什么的，这个很自然。可是问题是 animation 会全部染色，让你没有控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用了像刚刚前面一三讲的一些奇迹饮酒的话，分某个 view 在那边的话，你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surprise 出现，
就乱飞啊。
那后来，对，你就会发现，哎，怎么开始乱飞？对，这种事情很常见。然后，所以后来一个比较新的嘛，就是你的 animation 还要再塞一个 value argument， 就是当这个 value 变化的时候会触发的 animation。那这一个就是只在当前 scope 里面运作的一个 interface。那两个运作 scope 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一个点，这样子。
是，所以讲到这个，就是因为animation 这个我后面有列到。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 modifier 你要试出它不同的效果，最好的方法我觉得也是你写 CUI 的 top priority， 就是你要确定 preview 的运作是正常。我觉得这个 mindset 一定要有，它有点强迫你，就是你写程式要写测试那种感觉，就是说你要确定你的 preview 是正常的，要不然你开发的时候会很多意外。因为你CUI 是一个，就像刚才 modifier 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是初学，你不知道它的行为的话，它有的时候会出乎你的意料，所以就变成说你会有一种，我想的是这样，但是程式跑的并不是这样的挫折这样子。可是如果你的 preview 是正常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会少很多，你就很容易去修改。因为毕竟 CUI 的 modifier 通常比如说你一行可以解，一行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用快速键上下移动，比如说它到底在这个 stack vstack 里面还是在外面，你可以用快速键很快的移动这一整行，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把它 comment 起来，然后就看到效果。马上就可以看到的话，当然你就很快就可以知道说，哦，它这个东西是这样做，对。但要确保 preview 运作正常的话呢，就表示说你要有一种懂得怎么样拆分这个你的 view 要怎么去设定它的相关所有的资料，你要有那种能力去拆分它。对，就是有些东西我们从资料去注入，那有的东西在 view 里面是写死的。对，那如果你因为 preview 的时候我们要塞的资料可能就不太可能会是真实的，可能都是假的资料，所以呢你就变成说你要有就是你要熟悉说我怎么去把 view 是 view， 然后资料是资料，然后我在 preview 的时候我可以塞一个假的资料，那当实际 app 在运作的时候我塞的是真的资料。那这个就考验你的怎么讲，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基本的能力啦，就是怎么样去定义这个 view 的这个界面这样。那这件事情搞定好了，其实我觉得你在学习 UI 就会比较顺这样。那我顺便讲一下，就是我自己开发的习惯，就是我都先写死，就是比如说我拿到设计图，我就照着设计图先把画面刻出来，就是包含他写的那些文字，我都是复制贴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情嘛，比如说我们会设定图片是什么，然后我们设定文字的字型啊、大小，然后他们间距是什么。那通常在这个过程其实都很快，因为 CUI 去刻一个静态画面是非常非常容易的，然后。其实不需要很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排版是不是合理，然后是不是有要再跟设计师讨论。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做下去。那这时候，这个排版看起来就是跟设计图好像是几乎一样的，或者是看不出来什么差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说，那这里面哪些资料是动态，我们把它抽出来，然后呢，它可能会是一个比如说你是用 MVVM 的概念的话，就是它一个 view model， 或者是你是用 TCL 的话，它可能就是放在 state 里这样等等的。那我觉得这样子可以确保说你的 preview 一开始就是正确的，然后你随着你资料的去变化的时候，你就可以把 preview 多放几个不同的变化的资料，然后你就可以看说比如说字比较长啊，或者说你改了颜色 改了某些 state 的时候，它可能跟着不同这样。对，我总之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毕竟这个怎么讲呢，我准备的东西是要训练，就是内部训练用的，就是会非常强调，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团队的非常重要一件事。如果这件事没有确保的话，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开发下去。对，那同事要看你的code，其实他一方面看你code，但是他还是会打开去看一下 preview 的效果，马上就可以知道，诶，这排版有没有问题，然后是完全符合设计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要试的话，他可以也可以直接在 preview 上改一下假资料，他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用个五分钟来讲。对啊，
是啊。
好，
不过也是有 preview 是这样，但 simulator 是那样的情况，偶尔也是会发生，
对
吧？对
对，偶尔会发生，而且 preview 通常在 iOS 的 simulator 比较没问题，可是在其他平台的就很难讲。对，
嗯，
我记得在 tvOS 上面它根本就不支援 focus 啊，所以你根本没办法操作它。然后你在 watchOS 上面的话，也不太符合你的需要，因为手表毕竟你有那个 digital crown 可以操作，可是你在 preview 上这件事情就总是觉得怪怪的。对，好，不过我们今天重点还是放在 iOS 好了。
对，
对，好，然后再来一点，就是我强调过无数次的，就是说 SUI 你要学得快，你就要把 UI kit 给忘掉。但这话其实有很多层面，就是因为我们第一点我们就讲了嘛，就是 SUI 很多坑其实跟它底层呼叫 UI Key 有关，所以你心里知道说它其实很多实作上是用 UI Key， 但是你在用的时候呢，你又要用不同的思路去构思你的元件的组成，或是说排版，甚至你的这个整个架构，或是你资料的流动 data flow 都跟 UI Key 是不同的。虽然它底层用 UI Key 去实现你的画面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只能这个怎么讲，有点就是三个层次这样子。就是第一层你知道它底层是那个，可是像我一开始学 SUI 的时候也会想说底层我知道它是一个 UI Text Field， 所以呢我去安装一个套件叫做 SUI UI 的 Introspect， 然后呢它可以帮我去找到它底层的那个UI View 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修改它。好，可是那是我在第一年学习的时候，我写 side project 我都会去用这个 introspect UI 来这个加强我的这个，这样就是可以 customize 它的地方这样。但是后来的怎么讲，第二第三年我就渐渐不用了这样子。我几乎就不再使用 introspect， 或是我就不思考说它底下有用 UI key 去干了啥这样。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百分之百 SUI 的 app 的话，其实你基本上你的资料流都是在 SUI 里面。那你的这个这样去控制它的时候，其实你不太需要去考虑 UI key 是怎么做的。对。然后到了第三个 level 的时候，就是你 SUI 真的把它的整个观念啊什么的都已经学起来之后呢，你再去怎么讲，你就你再去那个把遇到坑的时候，你再去思考一下，哦，对，因为它底层用的 UI Key， 然后这时候因为这些 SUI 的坑你没有办法解决了，你没有办法纯靠 SUI 解决了，所以这时候你才会想说，那我真的是不得已，我要 work around 了，所以我这时候再把我的 UI Key 知识给拿回来一起思考这样。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你中间要有一段期间要把 UI Key 忘掉，因为你为了要学 SUI 的整个思考方式的时候，你得要有这样子的中途这样。如果你一直都想说，我这 SUI 是这样，可是我底下是 UI Key， 然后我这个我这样我这个底下为什么会这样？什么？就是你把两个东西一起思考的时候，你的 mindset 就没有办法纯 SUI 这样。我觉得有一个纯 SUI 的这个思考是重要的，因为它会蛮影响到你去架构一些东西。对，
没错，这个
那
这个我们所谓要先忘 UI Key 之行，但是要得 UI Key 之意啦，就是 这边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是你也不是第一次提要忘掉 UI key 才能帮助你学习 UI。
对，
一开始我非常认同这句话，我先说，但是我一开始很难解释的清楚，说到底 UI key 在什么程度上，阻挠我们 UI 的思想或者思考方式。
对，
那第一个你刚刚讲的，就是提到一个，就是因为基本上除了 layout 这个跟 UI key 的形式完全不一样了。
对，
那UI key 以前就是单纯做这个N 元一次方程式的线性解来做出，所以这个它的 layout 的每一个我们必须确定它的长宽是多少。
如果你是用 auto layout 的话啦，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你直接算的话也是一种方式嘛。那 UI 就完全不是这个想法嘛，这是第一点。那
对
其他地方我觉得这个我刚好可以讲，因为正好前几天我翻到五年前写了一篇，我去听人家、分享，就是 IG 工程师分享他们在做 UI 的事情，但里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你的 view 的商务逻辑和你 view 自己的逻辑应该是要完整分开的。在 UI key 你很容易把这写在一起嘛，因为 UI key 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对一个对象，然后 UI view 它是一个对象，应该这样子。这是一个点，我觉得 UI view 是一个对实体的对象、所以 UI view 呢开了很多 interface 让我们去这个对象做设定，然后也可以做对应的事情。哦，那所以当变大的时候，你因为你有很多可能性，你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事。view init 的时候 ，view 有 layout 的时候，然后 dedupy 这种各种时候都可以做事情，所以你有很大的可能性可以做事情。但这个事情会让当你程式长大的时候，你会让 UI key 很难维护。那我想这是后来，其实大家在说到后来的一个都能够共同认为的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些想法出现。所以
对
那时候第一个重点是商务逻辑和 view 逻辑是要分开的，就是你写一个 view 元件的话，它就是一个里面的 code 呢基本上就是只有说这个 view 应该要长怎样啊，这些相关的 code。 那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熟于我们，五年前连这个名词都没听过，根本就不会想象说 Apple 会推出这种东西。那第二个点是说要你的 view 就是接受某个状态，而且是有限状态的结构。那从现在的观点，如果有听我们之前讨论 point free 的话，知道这是所谓的 ADT， 就是代数型的资料结构，就是这个资料结构是有限的状态。那你可以描述你所有这个 view 可能的状态，那你 view 就是接受一个这样的参数，
对，
然后来变成这个形态。这个如果说在我们频道或是稍微写过 SUI 甚至碰过 TCA 的，你马上就可以体会到这是什么意思。
是，
那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在 UI key 的情况下来说，应该说这两件事情的确在 SUI 里面都可以看到它融合在整个 SUI 的 framework 里面的中心思想。可是在 UI key 里面你必须要有这个意识，而且你知道怎么操作把这些东西给分离出来，
对，
才有办法。可是 SUI 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完全隔离，但是语法层面就做很多事情。第一个是我们知道 SUI 描述 view 的这个 body，
嗯，
如果照它原本的写法，你里面真的只能写 view 的 code， 你没办法说，欸，我在 body 里面突然想要加这边想要 print 个东西，或是打个 log， 那我们知道你只能写在有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比如说 on appear on disappear 这种地方。它从某种程度来说，因为在对你在 UI key 里面，其实你要写在哪都可以，对不对？ compiler 不会骂你，然后。只有公司的老鸟可能会骂你，所以你不要这样乱搞，对吧？但是 SUI 虽然说你还乱搞还是可以乱搞，只是说在你语法上它就有一个区隔，你知道这一块地方就是让你做一些特别事情的时候，所以从 framework 的限制上就有一个物理上的实体限制，让你可以把这两个区分。不然实际上来说，如果你没有相关经验，你要一开始就把它分离，我觉得需要一点经验和技巧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view 等于 state 这个概念在 UI key 里面是没有的嘛，但是很显然在 UI key 里面五年前那时候大家都已经在想这件事情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两个是 UI key 完全没有的概念，所以实际上如果说像你刚刚提到所谓纯 Swift UI 的思想，这是在 Swift UI 上本质上就落实这些事情，但 UI key 没有。所以说如果你用 UI key 以前说啊，我是要对某一个 view 的对象做设定，那我的逻辑跟 view 可能没有，你没有意识到说它是要商务逻辑或者其他的 side effect 和 view 自己本身是要区隔开来 管理的话，那
对
这些我觉得都会是十一 UI 学习上的一个阻碍。就这件事情我看完这个文章之后，我会忽然觉得好像可以把它讲比较具体。
其实就是前端的各种怎么讲主流大概在这几
对
也都走这个方向。那如果你
对对对对
你刚好有前端的其他框架的经验的话，其实你学习 UI 会很快。可是如果你只 是
的
就是 iOS 工程师一路上来 UIKit 就是你的吃饭的家伙，那今天要你来学习 UI， 你忘不了 UIKit 的话，你就会学得比较慢这样。对。
没错没错。
好，我们继续往下。我觉得刚刚讲 Modify 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补充，就是说我知道苹果有给 SVI 一个就是你可以制定 View Modifier 这样的功能，也就是说你可能可以把 Modifier 合并啊或是简化，比如说你想要制定一个 Modifier， 然后你只想要丢几个参数这样的，然后帮你一次做好。举例来说，你可能想要同时设定字体，就是 text 的字体，然后文字大小，然后甚至颜色这样，你可能想要一次搞定。 OK， 那总结我前面讲 modifier 的部分，我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像我的团队其实我们不太常做这种事情。我们这个 text 可能我刚刚讲的这个举的例子是有用到，但是其他情况我们很少就是自制一个 modifier 然后为了去简化语法。那为什么呢？其实你刚刚听完我刚刚讲的那个原因应该可以理解的，就是有的 modifier 的效果是往上，有的往下，有的是同级的。那如果你把它包起来的话，其实你会让这件事情更难去管理，因为整个 team 会不知道说你这个 modifier 里面的实作是什么。如果说你的设计上有问题，比如说你把一个往下传递跟往上传递的东西摆在一起了，那其实这个用起来就是一个坑啊，对不对？
很可怕的炸弹。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实务经验来说啦，就是说其实把它包起来并不会比较好读，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多写几行就原生的原本就有的 API 其实也没有太难读这样。对，反而是我觉得团队要去管理说你当你有个 view 的时候，你应该把这个 view 的 body 把它写成一眼就看得懂的结构。之前我好像有举过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由上到下的画面，那你可以帮这画面上的各元件取名字，然后你在 body 里面呢就写说，比如说由上到下是 vstack 里面就有 title， 然后什么比如说假设一个登录画面好了，那你可能会有logo image， 然后再来是username text field 啊 password text field， 然后 login button 等等等。那我知道一开始写 UI 的人可能比较不会这么做啦，可能就会把所有的结构全部写在 body 里面。但是我们团队都会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照我刚刚讲的这样，你把一个一个元件写成个别的 view 这样，然后全部都是 private 的 view builder。那 view builder 可以用 computer var， 也可以用这个function 都可以。那反正就是名字好理解这样子，所以我们通常一看 body 的最上面这个几行扣，我们就知道这个画面的主体结构是什么，就抽象来说就很好理解了。对，我觉得这反而是团队要去学的。然后如果你想要仔细看每一个元件的话，你再点进去看细节。对，所以总之就是我们不太会去为了简化而简化。尤其像把 modifier 包起来这个东西其实有点累。好。OK。跳着讲齁。再来就是我们在做 SVI 的排版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可能初学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思考，就是说我希望得到某个 parent 的宽度或高度，然后我来以此来决定一些东西这样。所以你可能会想说哦，我需要一个 geometry reader。对，我相信大家很多在比如说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你会用这个方式去思考，所以你去搜寻答案的时候你就会找到 geometry reader。 OK，
嗯哼。
所以可是其实我发现当我们实在越写越多的时候，就越来越不会用 geometry reader， 就不会去用这个方式去计算 layout， 而是用一些其他比较符合 SVI 习惯的方式去讲去执行这个 layout 的设定这样。 那也有的人会我甚至最近看到有一个人他说我现在人生最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要尽可能的就是步道说请大家不要用 JavaScript。这个人好像还是好像是 Apple 的工程师吧，我知道，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跟我的经验是一样，就是你用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可以不需要用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 JavaScript Reader 啊，也是一个蛮有 UI Key 味道存在的
对
东西，因为对 UI Key 来说，我们会很常考虑到所谓 Parent Size， 然后
对
你的 Content Size、Child Size 这种事情嘛。
对，
那 SUI 因为 View 的，我猜可能是因为 SUI 本身 View 的结构是树状，所以 SUI Layout 的结构其实也是由上往下涨嘛，就是你先决定了 Parent 有多少空间给你用，那当然 child 的行为还是会有时候会多少会影响到一些上层的行为，但是大部分逻辑是 parent 给你多少空间，
对，
然后你的 child 就说看到就是说啊，这就是我的世界，然后我在这世界里面可以做什么事情，
对，
那就是在这世界之内，所以相对 UI key 这种没有限制你随便乱弄你可以自己去算这种情况来说，它的逻辑是这样，所以其实从这逻辑看到的时候你也觉得geometry reader 在里面跟这个想法就不是那么的吻合啦，他们的中心思想感觉不是那么吻合。
我觉得齁，如果你要让成为一个 CUI 的排版高手，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你要学会使用 overlay。更准确来说，你应该要学会使用 color.clear.overlay。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很常需要在一个画面里面放文字或放图片。同时我们又要想要把这个画面填满，对吧？
对。
那你一开始不会写的时候，你就会想说 OK， 我写 text， 然后点 frame， 然后呢 width 跟 height 就写点 infinity， 就会觉得说我要帮它设定一个无限大的这个尺寸这样。对。这当然也是一个写法啦，可是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好读，而且这样我觉得 overlay 比较好用。那 overlay 是怎么发生？就是应该说你放了一个 color， 好，这我先跳来讲 color 好了。SUI 的 color 就不像 UI color 这样，它是一个 view。SUI 的 color 是一个 view， 你没有办法从这 color 里面读出来它的 RGB 啊跟 alpha 值，至少它没有开给你，它是一个 view。OK， 然后就很难理解哈 ，SUI 的 color 是一个 view， 那 SUI 的 background 就是像我以前我记得我刚换到我刚来这个团队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比较不熟 UI， 我就写了 background， 然后里面写 color 点什么颜色这样，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不是 background color， 就是因为 UI 有个 foreground color， 可是 background 为什么不是 background color， 我们就来讨论，我就说你要知道这个 background 它塞的是一个 view 而不是一个颜色，但是 foreground color 是颜色，就是 foreground color 一定指定的是一个UI color， 可是 background color 指定的是任何的 view， 然后对，就是然后 background 跟 overlay 是对应的东西，基本上他们差别只是在于说你原本的这个，假设我们原本有一个叫 content view， 那 content view 就是你反正你可能放了很多东西，你放了字啊或什么的，或是你是用 stack 去排版，反正你就会排出一个，总之SUI 的 layout 引擎会帮你排出决定说这个 content view 的大小嘛，它的 frame 是怎么样，宽度高度是多少，那 background 呢或是 overlay 它就是帮你用同一个 content 跟同 content view 同样大小的一个区块，但是给你塞其他的 view，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假使你今天就是固定了一个东西的大小，你不希望你在叠东西上去的时候影响了整个画，因为我们在叠东西我们会想到可以用 Z-Stack 去叠，那你如果用 Z-Stack 去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每一层的尺寸都会互相影响，最后这个 Z-Stack 就变大或变小。对，但是假设说我举例来说，假设我今天画面上有一张卡片的东西，卡片类我们通常可能会给它一个固定尺寸，比如说宽300高200好了，然后我里面要放图放字，所以我写死它的长宽的尺寸，但同时你又希望说我这上面要叠一个东西，我右上角要放一个小图啊，右下角要放一个什么之类的， 这时候你就很适合用 overlay， 因为 overlay 除了你可以塞 view 进去之外，它不会影响到你原本 content， 你这个卡片大小不会因为你塞什么塞了 overlay 或塞了 background 而改变。而且呢 overlay 跟 background 都有另外一个 argument， 就是你可以指定它塞在哪个角落，比如说我刚刚说右上角嘛，你就可以塞在 top trailing， 然后或者说你这个是要向左对齐的，你就可以塞在 leading 这样。所以、
嗯、
所以说我说这个排版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用所谓的color 点 clear 点 overlay 大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今天有一个画面你希望你的文字要填满这个区域，可是你又不想要把文字用 friend 然后 infinity 的方式去写，那你就写一个 color 点 clear。 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讲的 color 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 view， 而且它这个 view 的特性就是它会往外填满，就是它的 parent 给它多大的空间它就会填到多大。
嗯哼， color 本身就是with height infinity 的一个东西。
对，你如果今天写 text 的话，那 text 当然自己会依据内容去算出它的长宽嘛。那可是那你如果用 color 点 clear 的话，你就会填到最，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用 overlay， 那再把你的文字塞进去，这样子你就很好对齐。比如说你要对左对右对上对下、
嗯、
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好了，假设我们有一个像 table view cell 这种东西在 SUI 里面叫 list 的这个，你可能会用一个 hstack 去写吧，但你用 hstack 写的时候你就会多加一个 spacer 对吧，可如果你用 overlay 去包的话、嗯、你就可以直接改它的 alignment， 它就可以对左对右对上对下。
对，
有的时候这样子调整还也蛮方便，
操控性更强啦，我觉得相较于你更直接啦、嗯、因为你其他对齐的對这个就是直接 alignment 嘛，那其他对齐是對你必须塞东西进去的。
对，各有它的好处，但是我觉得用 overlay 会整体来说会比较好读，就是你在理解这个排版的时候，你看到 overlay 你就会知道说 OK 这边塞无论塞什么东西都不会影响我的 content view 的尺寸。对，可是如果你塞了一个什么 infinity 的东西、嗯、你塞在 vstack 啊 hstack， 你就要有一个认知说等一下这边有个东西会撑大，而且它是一个 text， 因为标准的 text 是不会无限制的扩大的。那如果你今天写了一个 text， 然后你在某一个，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 modify 好几行，然后你在某一行写了一个 friend、嗯、然后 infinity， 其实不太好，不一定很好找的。那你就会想说为什么这边会这样，哦原来我在这边写了一个这个 friend 这样。那我觉得对啊，我觉得你如果写在 color 点 clear 的话就很好。很好去管理你的，我觉得对大家可读性会比较好。对，
嗯哼。
那为什么是可立的？可立就透明的，所以它不会影响到其他前面后面，应该说它不会影响到后面的东西。对
对，这边我想要补充两点，因为我看你好像没有提到这两点，这也是我自己在 SUI 里面摸索 layout 的一些流程。
嗯、
第一个是刚刚讲到的，我们刚刚说 SUI 是一个 box， 然后固定 parent box 之后，你就在这个空间里面自己玩嘛。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也是在学习 SUI UI， 如果你对 layout 有些疑惑的话，
嗯，
你必须要去理解，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没有很清楚一下文件里面，你要歪一下才知道。
嗯，
不同的元件会有不同的行为，比如说像 color， 刚刚说 color 是一个 view，
对
，color 这个 view 的本身的特性，预设的特性就是会把
填满
parent 的这个给你的宇宙撑满，可是 text 这个东西不是 ，text 就是看你的字多大，
对，
它就是那么大而已。所以说如果你放一个 text 在某个 view 里面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 view 里面被 text 吃满了，是 text 只占用了它所需要的空间。
对，
但这个空间如果不足，没有办法填满，
对
parent 给你的这个宇宙的话呢，这时候你的，我们知道像 vstack 或什么都有一些 alignment 嘛，
对对对，
alignment 就会派上用场，它就会比如说你设定至中啊，就会但预设也是至中啦，
对，
就会放在中间，然后如果没有填满的话，就开始看 alignment 在哪填放在哪里这样子。那所以还有第二点就是 friend 这个东西啊，
嗯，
跟也就是如果你从 UI key 来，我觉得也是会是一个阻碍，
嗯，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写像你刚才讲的 text 点 friend， 然后 with height 设置，
对，
我们会觉得说从 UI key 的观点来看，我们把这个 text 的宽度设成，假设我们宽度100，高度50，然后你会觉得，我们是把这个 text 的那个 width 设成100，height 设成50，但不是 friend frame 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个 view 概念的东西，它、嗯、我们把它叫一个 container， 因为它实际上没有真正可以显示的东西。
嗯，
那它就是跟你说，比如说你 frame 150这样子，它就是在这个 parent 的空间里面、嗯、再建一个宽100高50的空间，然后你的东西呢再放在这一个空间里面。所以这是这个思想，我觉得跟 UIK 是完全相反的，就是不一样的。
嗯
嗯, 嗯，这一点老实说一开始也阻碍我蛮多，但是就对，就补充两点这样回应到你刚刚说的这件事情。
你要说的就是你塞一个 frame 之后，它其实怎么讲呢，就是 modify content， 就等于它 view 再包了一层，对吧？
对，就是你 frame 再 modify， 并不是说我把你这个主要下 frame modify 这个主要角色的 frame 做变化，而是你在、嗯帮这个东西再建一个它的 parent container， 就是中间再建一个 container， 然后你的主要的角色，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 text 点 friend， 就是帮 text 外面再建一个 friend 的 container， 那这个 container 的尺寸就是你 friend 里面塞的值，然后你再把 text 再放在这个 container 里面，所以行为上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因为我觉得 UI key 的这个 set friend 这个思想如果带进来的话可能会让你很痛苦，会说、欸怎么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看起来就一样啊。
这边我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就是 Sira 很多地方它你加了一个 modifier 的时候，它会把你原本的 content， 就是你的 content 的 view， 因为 Sira 的 view 这个 protocol 它就是要 content， 那你加了 modifier 之后，它很多时候就是另建一个 modify content 的 view， 把你原本的 content 包起来然后再做修改。所以
对，
从 code 在执行在 runtime 上面，或者说在 build time 上面，它其实就是用了一个 generic 的 modify content view 帮你再包了一次。那只是说效果上 runtime 上看起来的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就是这个 modify 加上去之后，它看起来好像长宽就会变成你指定的，但是它实际上运作方式是它在 build 的时候有多包了一个
wrapper。
就 generic 的 view 的这个 wrapper 这样。
对。
那我是觉得说，因为有的人他看 view 的时候，他会去 runtime 用一些工具去看说，哎，他底下到底跑了什么东西。对。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这样子看，你就会看得非常的痛。就是。
没错。
你就想说，啊，我这包了一层 generic， 下面有一层，然后我每改一个什么东西它就再包一层。那这样子你要怎么，这追扣是非常困难。所以才会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忘记这个它实作上是什么，而是直接看它的结果。那你要怎么直接看它的结果，就是 preview 要确保它是运作正常。你就很好试这样。对。
因为对 SUI 来说 compile time 的 view hierarchy 和 runtime 实际的 view hierarchy 是两回事，而且这个过程是黑箱的。
对、啊。
那 UI key 不是嘛， UI key 很显然就是一对一嘛，你一个 UI view 就是真的 runtime 就是会有 UI view instance。
没错。
这点是蛮重要的一点，对。
所以那个自从开始写 SUI 之后呢， review 我就没有再定了。
很久没开了，不要说 review， 就是连Xcode 本身的那个 runtime 的 view 的 viewer 啊 ，view hierarchy 的 viewer 都很少开了。
他那个东西 ，Xcode 内建那个东西，他也没有告诉你说他底下 CUI 的每一个怎么包的，因为其实那边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他 layout 引擎的抽象概念而已。就是你 CUI 里面你在写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只是对 layout 的引擎来说是抽象的，就是他用来做计算排版的句，但是它不是实际上执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观念，我其实觉得我们今天时间也不太够，因为我们大概只讲了一半吧。对
对，
但我觉得
下周有机会，
我们可以之后继续讲。
对，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东西，一个观念给大家带回去思考吧，就是 SUI 的 view， SUI 的 view 是基本上都是 variable type。我们通常就是写 struct， 顶多你塞了一些参数或是 closure 进，但它整体来说它就不是一个一直存在记忆体里面。但我怎么说呢，就是 你如果去用 instrument 去开 CVUI 的那个看它的这个就是去看它的执行的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怎么在这一秒钟它 init 了几千次，然后每一次是用十几奈秒的这个时间长度，也就是说它可能在一个 frame 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要 60fps， 它可能在一个60分之一秒之内它就把几百个 view init 完了，然后呢，然后你说啊，可是这个画面我根本看起来什么都没动，对，因为它其实可能做了一些重新运算，然后算完之后它发现，诶，虽然呢我把所有的这个 view hierarchy 里面某些部分的这个 view 都 init 了一次，但是 init 完之后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要修改，所以呢它就没有任何的变化，就你看不出来任何的变化。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你在 UIKit 的世界，你就会想说哦，我要再新增一个 UI view 好像是比较吃记忆体的啊，然后呢我应该要减少一些什么就是去重复引力的东西，我们要 reuse 一些东西啊，对吧？对，我们讲比如说 table view， 我们要 reuse 这个 table view 的 cell， 对。那 CVUI 里面不讲这一套的，因为它每一个东西就是 view type 在很短时间内去产生出来，然后呢运作完它可能就没了。对。
对。
那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诶，你不要想说只有写在这个view 里面你才可以写它的 subview 的。其实你可以从各种 data， 比如说你的 model， 你也可以去 extend 它说这个 model 可以直接建出一个 view， 因为它只是回传这个计算过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写一堆 computed var，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这个 view 的你希望它排成什么样。那我们通常不会在 model 里面去写说这样我来建出一个 UI view controller 或是 UI view， 对吧？可是在 CVUI 来说，其实你这样写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架构层面可能架构层面是一回事啦，可是我觉得在 runtime 执行上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是。就应该这样说 ，init 不代表 re-render，
对
于 UI 的这些 view 来说，那就像前面刚才伊桑有提到嘛，就是 instrument 其实可以开一开，就是看一下你的 CUI 做什么事情。那 init 之后，应该说真正会 re-render 时，就是当你的 body 如果被呼叫的时候，
对，
才会发生真正的所谓重化这件事情。那只是 init 的话，不代表 body 会被 trigger。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整个 CVUI 的引擎的想象啊，如果你真的没把握就是它到底 life cycle 是什么，或者说你这样写会不会有问题，就 instrument 开起来，然后你看看它的效果，然后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如果你原本是 UIKit 的思维的话，你在 CVUI 这边的真的会好像没差这样子。对。但有的时候也是的确有差的，像我最近就在解一个 bug， 就是说，我去改变上层某个资料，然后因为它很频繁去修改，我就发现，为什么我在卷动的时候会卡？哦，原来其实它有在跑一个东西，然后它影响了我的重绘。但是呢，我这个上层资料其实可以不要写到这个部分，我可以 catch 在另一个部分，然后就不会影响到我的整个 view 的 hierarchy。然后，的确这样就没问题。所以这个。反正我们都讲过很多次嘛，就是凡有 performance 的问题就先 measure， 就先量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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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觉得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其实我是同等一下我们刚刚说的，就从 UIKit 时期，就是大家可以发现业界一直在试着把一些管理方式做改变，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想见对一个 render engine 来说，
对。
反正每一个 view 其实一定是有代价嘛，也是不便宜的代价，所以这些 view 必须是一个对象，因为他们要有可能有 reuse 的可能。那 UIKit 就是直接把这件事情暴露给开发者，
对，
那开发者要自己去管理这件事情。但是 view 是个对象这件事，是个 instance 这件事呢，对人类来说并不友善，管理上来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当规模变大的时候，为什么 Swift 这么提倡 value type， 就是 reference type 有太多的时候，当做基本型别的时候，会有管理上的问题和痛苦，因为它可能被别人要修改。
对，
那所以从这个我们节目也提过多少蛮多次的，就是 WWDC 在很早前就有一个 protocol and very oriented 的 UI development。
对，
那时候就一直想要把所谓我们对于 view 的描述这件事情用一个 value type 的东西来表示，然后跟实际的 UI view 的对象做分离。只是那时候在 SWIFT UI 公开之前，这两件事是分开的。那 SWIFT UI 就直接把后面这件事情自己做掉了，用 framework 来做掉，变成抽象化的东西。那我觉得很必然，就是你可以想象的是说，用宣告是这种语法，你写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就是完全分离，也是一个黑箱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要把刚刚也提过蛮多，把 UI key 那种我写这个 view 在实际上在哪里，它是个什么东西，
它的具体
的这种执着给放下，不然你会很痛苦，你会。对，在这个迷宫里面，因为这东西毕竟是黑箱的嘛，你也不知道，你从 Apple 能够看的可能就是自己 runtime， 有兴趣的人可会自己 code stack 啊，打开看一看啊，逛一逛。像我之前有稍微研究一下那个 equalable 的问题嘛，那就是你只能在里面试着去猜测这些事情，但你都没有实力的证据，那当然你的开发就不应该基于这些假设。
对，这个听起来就是很怎么讲？是很违背你原本习惯啦，
啊。是啊，
对啊。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时间不太够了，所以我最后想讲，最后讲一个好了，就是学习路径的问题，就是因为毕竟越来越多人要学习 UI 嘛。那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可是我觉得反正就今天就顺便再重，就是说你不要用那个 iOS 14的 widget 当做 UI 的初学题，因为。Widget 是一个 Widget Key 本身就不好搞，那
就很坑了。
对对，你是不是前阵子在写了一个 Widget 就发现它很坑，对不对？
没错，就还没，就是你的心力还没到属于 UI， 你就已经快被磨光了。
对，基本上你就先被 Widget Key 打败了。然后我是因为写过手表的 Clock Kit， 我知道它是怎么样的东西。就我所知啦，他现在之后 widget key 还是有的时候，你 app 装好的时候 widget 跑不出来，就他 bug 也还有一些系统层级的 bug。那你说那怎么办 ？SWIFT UI 我想要学啊。那我觉得换个角度好了，你可以练习，就是你把你现在 app 里面的某个画面试试看，就是用 SWIFT UI 重新刻一次，先不考虑资料是不是串得起来，你先考虑长得像不像。然后你可以不要追求说它的这个操作或是所有的排版百分之百相同，因为 SWIFT UI 有一些它的优点也有它的限制，所以有的时候你做出来的时候会觉得说，诶，这个东西用 UI Key 做很好做，可是用 SWIFT UI 很难做，或是反过来你会觉得，哦，这 SWIFT UI 排起来也太容易了吧。对，那因为这是一个学习过程，然后你可以拿一个你做过的画面来重新用 SWIFT 做一次，你就可以去比较这两者的差异。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去学习的方法，至少在 layout 部分。那你 layout 学会之后，你再来研究这个 data flow 的部分。data flow 我们下一集再讲。
没问题。
那我之前也有说，就是SWIFT 我们可能要学习的时候，最好是开一个新专案。对，可是很多人都会说，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就是 side project 不知道题目，那所以我现在我的建议就会变成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用一个你做过的画面来，就是重置版这样remake。好，
对，
那
来劝败了，
主题就今天主题要这样来劝败。
好的，
今天劝败的内容应该是游戏吧？
那么久没发节目有关系吗
？Yes。好像是有关系齁。
对啊。
好，最近当然是在玩艾尔登法环咯，可是今天不是要聊这个。
是，今天要聊的是
前几周也是
大事。
对，怎么讲呢，就是这一个作品现在出到第二集，然后他出第一集的时候跟旷野之息撞期，然后出第二集的时候跟艾尔登法环撞期，就是鼎鼎大名的 PS 独占，但现在 PC 也买得到一代的地平线系列。然后地平线一代叫做灵之曙光嘛，二代叫西域绝境。对。
哦、oh, ,OK。
那我自己是在 两年前我三年前吧，我刚买 PS4 的时候就有在玩《地平线一代》了。可是那时候就怎么讲呢？那时候还没有那种观念，就是说游戏就是要玩的爽。我那时候还是觉得说，打不过就再试试看这样子。所以其实玩到后来有点累。那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大型的开放世界游戏，所以事情很多，然后走在路上也会有怪物要打。那所以其实那时候玩到一个主线推进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放，然后最近因为二代要上，我想说不行，我要把一代剧情给补完，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开了最低难度叫剧情模式，然后就是那个超大怪物也可以就是很轻松的解决，然后也不太会死，这样几乎不可能死掉的这个游戏体验，然后就可以这个快乐的把剧情推完这样。然后这个是我在今年过年的长假里面干完的一件事对，然后所以二代推出的时候我就可以顺利的这个开始这样。然后在这个礼拜之前我也把它给全破了，白金了。那先讲一下白金这件事情，因为有的人听到白金就会觉得哇好像很厉害这样子，可是我觉得 PS 现在的尤其是他们本家的游戏现在就是对于拿奖杯或是白金这件事情都相当的友善，它就是给大家一种完成游戏的一种成就感吧。然后
对，
当然游戏内部会更多的挑战，但是就是会跟奖杯系统是不一样的东西。对，那么
干度有下降了，没那么干了，
难度也我觉得也有差了。现在通常很多游戏都没有所谓的难度奖杯了。对，那倒我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比游戏本身来说搞不好更值得聊，就是说其实很多游戏，因为毕竟现在的游戏它都有统计数据，它可以回传给开发者去统计一下玩家玩到哪里啦，有多少玩家有解这个任务啦，然后多少玩家放弃什么，作为他们之后去改进的一个参考。那我相信很多游戏开发商都会发现说他们设计很多东西，结果玩家并没有去把它玩完，或是没有去根本就错过什么的之类的。那通关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对于开发商来说游戏有卖出去是很重要。对，可是对于开发者，你实际在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通关率也非常重要，因为通关率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通关率低的话，你表示玩家并没有玩到后，那也就是说你设计后面的一些比较精彩的东西就没有讲的，就没有被用到这样。那当然也有可能就是有些开发商就比较恶质，就是说啊反正后面比较少人会玩到，我们后面做烂一点这样子，前面堆多一点这个资源这样。或当然有可能这头重脚轻也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前面先把预算烧完了，就是专案管理的把控有问题，都有可能啦。对，可是我觉得通关率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有看过我们之前大推嘛，去年的那个 TGA 的这个应该说去年年度最佳游戏双人成型，就是那个 Joseph Farrell 这个制作人他就很得意说双人成型的通关率很高，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前一代作品的通关率很高，也就是说他做出的游戏就是一个大家会愿意把它从头到尾玩完这样。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在现在至少我觉得 PS 这边他有些设计，就是至少比如说奖杯啦或什么这种去，因为毕竟奖杯是一个诱因啊，就是去 boost 你去
就成就系统嘛。
对，就是多
所谓的 reward system 嘛。
没错，他就是觉得让你说你今天在玩的比如说他假设60几个奖杯，然后你在玩的这个假设60个小时里面，你可能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得到一个奖杯，就是他这种设计就是去维持住就是说一些动力这样子。对，那我觉得现在游戏好像会渐渐在设计上面，至少在成就系统这方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思考，这至少我这一两年玩游戏的观察是这样。
我觉得从对马开始是一个最显著的，我至少是我个人是在 PS 本家游戏对马上看到最显著的改变，就是第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讲了，白金这个东西本身难度和拿到的时间是有下降的。
对，
因为以前我很少拿到白金，像以前我玩恶灵古堡的时候，我每一代我是始终玩家，每一代都有玩，但我从没在恶灵古堡拿过白金，因为就是你说模式都要破一次，
对啊对啊，
就是实在是太累了，这后面超难，真的是太难了。
对，
但 但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是成就系统变得更多元化，对嘛，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小成就和其他的的也是类似成就系统的东西来代替，然后但是 PS 本身这件事情，白金这个也算是核心的成就系统啦，那就变比较简单，我觉得这是两个趋势啦，那在地平线上也看得到这个趋势的存在。
这个我觉得这一次二代这个非常明显，就是说它有些东西它是你拿到了比如说三分之一，或是你有其中一次经验或两次经验，比如说它有一个下战棋，只要下过两次就可以了，就是赢过两次就可以，你可以找最简单的打赢两场就可以了。那也就是说它是在奖励你说你去多方尝试这个游戏的不同部分，但它并没有要求你，就是不要求每个人都是高手这样。
就以前的白金齁，会有一个必须救齐游戏开发者的所有 feature 的那种感觉。
是。
你就是一个迷宫，你不管最后是一定是，就算你知道这些路是死路，但你一定要走到底，碰到墙再回来才能拿到那个奖杯。
嗯。
那我觉得应该是游戏就像你刚刚讲收集的数据量大，让这些开发商可能把这我的猜测开始理解说，
嗯，
你这样搞玩家久了其实没什么耐心啊。
对。
尤其是大家现在注意力这么，这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嘛。你
对。
像以前这样搞说，因为以前游戏不多啊，相对来说啊，我希望你真的是每个地方都摸过才能拿到白金。
对。
这个想法可能现在已经很难推行了啦，所以。对，就是这个趋势是看得出来的，
就变成说你要对于这个游戏很有爱，以前啦，就是你要对这个游戏很有爱，你才会想要去拿个白。但现在比较变成说，我觉得感觉就是制作团队的让利这样，就是说，那就给你说，大家开心就好了这样子，因为其实真的就是每个人玩的时间真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但是你要维持那样的成就感的话，的确，你就只好把难度下降。但同时他真的会就是设计一些游戏内的其他机制，就是让你去挑战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还不错。像我自己就是玩一玩先玩普通模式，后来觉得突然觉得有点难了。因为前期可能你还有点想要挑战，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任务越来越多啊，然后事情越来越多，觉得我想要快点解决，我就把它调简单。然后再玩一玩，觉得我想要再爽快一点好了，就是希望武器的伤害效果更大。那不是这个时候你不去弄素材，而是就把它调成剧情模式，你就可以，你就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标枪火箭筒就可以，就是用的很爽快这样。对，
嗯哼。
因为我觉得，毕竟玩游戏有时候大家就是图一个爽字嘛。那当然有，
没错，但求一次爽。
对，那当然你。好的游戏设计，你可以把 range 设计的时候难的时候很难，就是天花板可以很高，但是要娱乐性高的时候，大家把难度调也可以。因为我毕竟我的难度从来没有调过超过普通，我说《地平线2》这个游戏啦，所以我只能讲说，那其他部分我觉得不错点。首先我要说我是用 PS5 玩的，然后我还讲首先呢，我都已经讲了十分钟，我是用 PS5 玩的，然后我的选择的是这个画质，因为这个游戏它在这个效能模式有这个反锯齿的问题，它会让那个草地就是看起来很什么所谓的狗牙吧，就是看起来会那
草。
对，老实说，它画质模式只有 30fps， 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感，然后我就一直怀疑说，到底是它真的有跑的比我想象中的快，还是我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还是怎样这样。至少我觉得他反应还蛮快的。
对。
那有可能是他在 30fps， 但是是稳定。对。至少我没有因为这个部分我流畅度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得说，虽然我也有去看一些分析，就是一些比较专业的分析，就是分析说地平线这个他在 3D 引擎画出来这个画质模式底下有一些问题，当然刚那个效能模式问题更多了，对。但是就我自己的游玩体验来说，我只会觉得说，我走到很多地方，我都觉得风景很漂亮。我觉得人物的这个人物建模啊，就是表情也丰富什么， 所以我觉得它就一代跟一代比起来就是画质全面提升，我觉得就画面来说给人的感觉就是真的是有次世代的感觉，对，
是没错，
然后那剧情方面我觉得也很多的惊喜吧，然后场景设计跟的真的会让我觉得说诶，他把这些梗都用完，他之后如果要出三代，他的场景要用什么这样。就我想不到他们后面还要堆什么。就因为他的
拭目以待吧。
地形地貌真的非常的多变这样。对。然后、我还蛮喜欢那个初期也不算很初期，但是就是过了教学的区域之后不久会到了一个就是农业民族的这个区域，然后我蛮喜欢他们整个这个建筑物的风格啦，然后这个地形的设计什么的。地平线是一个它是一个未来世界，但是又是一个
是
所它的过去就是我们这个可能我们这个时代啦，所以有很多先进的这个东西但是都已经残骸了，对。那所以对
对。就是有传统和高科技，就是那种应该说所谓的传统文明和先进文明的冲突在里面，然后互相融合。
对，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农业民族，他们的房屋是建立在巨大的无线电天线上面，非常有趣。
对，我也很喜欢那边。
好，那为了不爆雷，我们就不聊更多那个了。但是我想讲的是这个女主角的这个设备啊 ，Focus。就是它是一个三角形，然后贴在大概太阳穴附近的一个装置。
它是 Apple Glass。
对，我就一直在想，我在玩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变成我们现代人可以拥有的这个设备的话，那就像 Apple Glass 吗？还是什么？就是我应该颠倒过来，就是说，如果苹果出了这个 AR 眼镜，或者是哪一家公司科技公司出了这种 AR 眼镜，它会不会是像这个 Focus 这样的效果？就是真的可以立即投射很多东西在你眼前，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对，因为游戏里面一代二代都有这个 focus， 一直都有，就是它作为你游戏当中一个重要的卖点，它有点像是阿卡汉蝙蝠侠阿卡汉系列的那个，对，就侦测模式，或者说对，因为应该从阿卡汉开始吧，就是所谓的这个肉眼场景转换成一种扫描场景的显示模式，对，那。只是在地平线里面他用的是这个 AR， 就是他把东西叠加在你的肉眼可视的东西上。所以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机器
全息投影吗？
对。其实也不是全息，就是投到你的视网膜吧。所以你的这个、你看到敌人的弱点，他就是直接把你标起来，直接把你 highlight 起来这样。对。但这个在游戏里面当然就设计很合理嘛，毕竟你要玩。你必须要有的东西可以判断。可是我觉得他其实一直给我一直想象说，那如果我们再过几真的有这样子的设备的时候，我们生活会变什么样。对。
嗯哼。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像 Windows 那个 HoloLens 的。HoloLens 他自己在推销自己的时候就是类似这样嘛。就是有功能性的跟现实混合的虚拟实境。只是说 HoloLens 还有一个，如果把它想象成变成一个隐形眼镜的话，可能用起来就像 Focus 这种感觉吧。
是。好。所以这个真的是让人拭目以待。是。对啊，差异。
你说哪个部分 Apple Glass 吗？
对对对。就是我是说未来的这种可以 AR 在我们日常生活变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事。对啊。
对。
至少我觉得。
游戏还是蛮值得一玩的啦。
我觉得它 Focus 的虽然说很多时候它就是拿来要扫描敌人的弱点，但是它有的时候也会经过一些物品啊什么的，然后可以看他的那个、看他的一些资讯啊，对，我觉得这个
历史片段历史遗迹来了解一下就是整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是蛮有趣的一环。
对，就是借由一个游戏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个近现代未来的一个可能一个生活面貌这样。对，虽然这不是他游戏的主轴内容、但是就是因为他有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想象，毕竟我们节目聊 AR 眼镜也是最近的事情，对啊。
对。
那就是我们没有要剧透，所以我只能说这游戏如果你有 PS5 的话，是 我觉得是必玩啦，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感觉到场景真的很不错，然后人物表情也很不错，但是它到底好不好玩，我觉得我还是算是蛮开心的把它玩完。对，
嗯，
那只是说就如同一开始讲的，它跟艾尔登法环强碰了，所以也许你如果还没有玩艾尔登法环，我觉得你可以先把地平线玩一玩。像我跟 Perfect 就是走这个路线，就是我们先把地平线玩完，然后再开始玩艾尔登法环，因为那个游戏深度啊，游戏设计就是很多理念的完全不一样。对，
嗯，截然不同。
我怕大家法环玩完就回不去了，所以
我觉得不会啦，我觉得不太一样，真的不一样。法环就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了，嗯。
对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就像我旷野之息玩完之后，我会觉得说一时之间很多游戏都不想玩，就是对对对，就其实很多人现在对法环的评价是这样，对吧？那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我有感觉，就是他的确有找回我当初旷野之息的那种这真的很难讲耶，到底是沉浸感还是什么，就是乐趣啊还是什么，很难讲。但是今天不是要聊法环，对。我还是要觉得地平线大家如果有 PS5 的话可以真的可以买来玩。然后前代的话，因为 Perfect 你刚好也是赶在这时候玩完的，你觉得
就是
直接玩
二代前赶进度啊。
对，我也是啊。但是你觉得直接玩二代 OK 吗？
我觉得不太行。因为二代跟一代的剧情衔接来说太关键了。
也是也是，你这么说也是。
我觉得你如果没有一代的剧情的那种沉浸和感动，我觉得一代剧情对我来说是感动的。
是。
二代会少很多这种累加效应，不会说不能玩，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地平线游戏系统其实都可缺可点，但是就都不错啦。那它的主线绝对是另外一个卖点嘛，就剧情。因为其实我对开放世界是很怎么讲，我以前啊就是很不喜欢，所以地平线那时候我抱什么脑热就买了，但是我一直没有玩。我连第一个村庄都没有出，然后为了赶作业玩，然后玩下去哦，突然觉得剧情真的太赞了。顺便提一下，我觉得里面有一点在不爆雷情况下说的话，就是医生刚刚提到里面有一些不同的部落嘛。
对对对。
那里面地平线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一点，每个部落都有用自己的片段认知的事实来当作部落建立的核心理念，
是
研发出蛮多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是多面，但是当你看到一面的时候，如果一直这样成长下去，就会发展成一个诶总会变这样，所以不是贬义，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
就是因为他们会考古到一些，就是这个他们会考古到一些东西，然后就作为
对，但是又不是那么完全。
对对对
对对，他考古当中可能又不是那么完全，就像我们也知道历史故事都是由撰写者留下来的那个面相嘛，对不
对？
那你可能就看到某些面相，然后后来发展就会发现，实际上跟当初的事实，你看到的面相好像又差很多。
对，
这样，那这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代的话，你会这个连结，我觉得会太薄弱，你会感受不到。
是。其实我在玩二代，
建议一代先赶作业。
对对对，你这样讲我想起来没错。我在玩二代的前期到中期的时候，我一直都有一种感觉说哈这个转折一代就已经买梗。那他们就是一直都会有那种一代的时候是不是跟二代的剧本一起写那种感觉。至少一代的应该说一代到二代中期的剧本都一起写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的设定可能早就已经铺好了这样。对啊。
对，所以不太建议直接二代开始啦，你就会有点
对、
就是很看过但是船过水无痕的那种感觉这样。
对对。那我觉得剧情模式就也你可以不要打太多支线喔、我跟你讲地平线的那个支线它有分一种叫做什么杂事琐事还是差事。
差事。
对。差事你可以不要解。差事是你真的对这个游戏觉得你愿意去完成你再去解。就是但如果你去当然你的猎人导师那个好像是差事，但是那个你要解，那是一代的。对。
对。
但那个要，但其他就是支线任务解，然后主线任务解。然后路边的东西你可以不打，然后就是看你玩得开心就好。这样子主线 这样子把一代主线玩完，这样 OK。然后一代有个 DLC， 我本来以为一代的 DLC 就是一个独立的篇章，但后来发现其实二代跟一代 DLC 也是有一点点关联的。所以如果你玩过一代 DLC 的话，你还是可以在二代找到一些关联。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把这些都串起来这样。那反正大家知道嘛，就是你玩游戏的风格到底是你要把前后来龙去脉都搞懂的人呢，还是你觉得你可以听个解说你就可以直接跳后面的？那个其实就要看你自己。对，那我们只是讲说，
对，
一二代的关联性还蛮强，而且
没错，
它在游戏时间线里面就隔了还蛮近，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反正女主角就很忙啊，
六个月，
她一、
啊、
就等于就是什么一代的故事线一结束，她就开始忙着一些事情，然后就马上接到二代。虽然说中间好像隔了一阵，但是其实就我觉得就故事来讲，根本就是同一个时间点这样。
是啊，它的确是同一个时间，因为一代的最后结局结束的时候是白天，嗯，然后晚上女主角就开始她的二代的旅程了，大概是这样。
对，
时间走是这样子。
对对，哇，这个游戏我们也聊了，这个部分我们也聊了二三十分钟啊。
没错。
我不知道这样讲完大家会不会有兴趣，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PS 上面蛮值得玩的嘛。那当然你会说我可以在 PC 玩一代，可以啊可以啊，只是我想想，因为我没有研究过在 PC 上的
话，二代要在 PS5 玩的一点好了。
对, 對, 對, 對，
就是因为 PS5 的手把有支援，就是有完整的支援。
对，
就是那些
反
机适应啊和震动真的差很多。
对，
所以如果 PS5 的话务必在 PS5 上游玩二代。
是，我觉得对啊，就至少现在 PC 版的还没有看到 PS5 的游戏就被移植到 PC 版上，所以也不知道说到时候那些移植过去的游戏它的手把资源怎么样，就是如果你在接 PS5 手把，有没有那个效果不知道。
对，不知道。真的蛮好玩的，我整个游玩过程非常愉悦啊，就。
我跟你们讲啊，破费已经无数次的在我们的小圈圈里面讲说怎么那么好玩，怎么那么好玩。就是他每隔两天就会说诶，怎么那么好玩，太好玩了吧。
我先跟你说，我是开放世界非常抵抗的人。这个你刚刚说你很爱旷野之息对不对？
对。
旷野之息一出村中我大概被那个什么波克林打死个四五次之后我就弃坑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玩继续玩下去，我还中间有回去几次但是都没有办法。
是，
但地平线我就是很开心的一边观光一边打怪一边解这些任务一边跟伙伴们冒险然后到结束这样。
我对你讲伙伴，我觉得这一代伙伴也不错，就是那个伙伴系统还蛮有趣的。我真的觉得游戏这种东西大家就只能听我们在言谈中的那种情绪吧，因为喜欢我们就说喜欢啊，对啊。那至于你会不会觉得好玩，那就很难说了，因为每个人对于游戏的这个标准不一样。像我有一个朋友，我就觉得旷野之息好好玩，我就推荐他。就他说他真的玩不下去，然后我玩了两三百个小时。
是我吗？
不是你，不是你。我那时候我就知道说，欸，这个游戏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个大众的，怎么讲，就是大众偏好的东西。对，它
对
是
有调性了，
很细致，就是每一个人他适合的。那我自己是尽可能去扩张我对于不同类型游戏的那种尝试，然后来看说什么我会可以接受，这样我的接受范围，哎，好像这也可以，那也可以啊，有些确定是不行的，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喜欢听我们劝败的话，其实也可以试试看朝着方向吧，就是各个游戏主机都可以投资一下啦，你就可以我们讲到什么你就可以买来玩了。那不是不要只玩 PS 啦，
啊，
Xbox 也可以啊， PC 也可以啊， Switch 也可以啊，就你可以横向发展一下，搞不好我们再过一阵子我们又回去聊 Xbox 这样。
对啊，最近
PS 开比较多。对对
对，下周也有一个大作要发布。
下周
就山上真司的那个
哦，
鬼线东京，有机会再聊，买来再聊。
好，当然 我们是一个买过才会劝败的嘛。那艾尔登法环今天没有要聊，但是讲一下，就是我跟托菲都是买 PS 版，对。那因为他现在没有跨阵营、跨主机阵营连线的方式，所以呢，我们买 PS 版，就是而不是 Xbox 版。然后想说这样连线人比较多，可能连线人比较多啦、啊。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PS 的读取速度明显比较快。对，反正如果你不确定你要买哪个版本，你可能上网看一下比较，而且他可能会出一些 hard fix， 就是。
好好好，我们不能再聊下去了，这个已经是有史以来最长节目了、
哦。有史以来最长了，对对对。
对对，第
快两小时。
久没录，对啊对啊，一路都
太久没录，一次爆发。
对对对，好，那快乐的时光总是特别快，又到时候说拜拜。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到 WeXup 的 Discord， 我们会把连接放在这个 show note 上面，然后你可以在上面跟我们聊开发啦，今天讲 CUI 的东西啦，或者是想买什么游戏啊。然后我们现在最热门的
是越打 game，
越打 game， 但是我觉得现在最热门的还是都是那些买了什么的到这样。
是
对，那我们 Twitter 是 week 底线 self， 然后官网是 weekself.tv， 然后如果觉得我们节目不错支持我们的话，也可以从官网看到一些就是捐款给 weekself 的这个连结。对，那更重要的是就是请推荐给你的朋友来听我们节目。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